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愿你打开心灵，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所以2000年前左右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啊，耶稣要回到人心中做王掌权，带给我们神统管下的生活，带给我们神统管下的福气。那么第一件耶稣要做的事，要打败这个世界的王，要赶出撒旦在人心中的掌权，要让人能够回转过来归向神。耶稣到地上传道，从腐类福音的记载都是神的国进了，天国进了，世上的人应当悔改来信福音。上帝掌权的生活境界福分要来了，人要回转归向神，不要背逆神，不要拒绝神，来信靠神和神所赐的福音。耶稣来了，他要把世界的王赶出去，怎么赶？他要解决罪的问题，他要解决死的问题，因为魔鬼用罪今生陷害我们，用死让人没有永恒的盼望。所以耶稣来，他说这世界的王将要被赶出去，但是怎么赶？他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借着十字架啊，这个以后我们要慢慢慢慢提到的啊。你从腓立福音、马太福音去看啊，从第一章到16章，主要强调天国来了，天国进了，人要悔改信福音。到了16章，耶稣讲教会要建立啊，然后说什么？说人子必要上耶路撒冷，受文士、祭司长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十字架来成就上帝国的实现，十字架来打败魔鬼的权势，十字架让罪恶不再辖制人，十字架之后耶稣死里复活，让死亡不再辖制人。所以耶稣为什么来？耶稣来了，他接下来就用名字表白他为什么来。天使取的名字叫做耶稣，耶稣就是旧约里面希伯来文的约书亚，耶稣是希腊文的翻译，就好像基督是旧约弥赛亚的翻译，意思完全一样。耶稣是约书亚的翻译啊，约书亚这个字啊，各位看这么多点，不用看点哈，那只是母音帮你发音而已。它上面中间是子音，这个子音里面5个 字母其实是两个字连在一起的啊，两个字前面的是耶和华简写啊，耀威的简写，后面是拯救这个字啊。约书亚的意义就是耶和华拯救啊。约书亚的本名叫何书亚啊，何书亚就是拯救的意思。以后摩西把它改名，改成约书亚啊，因为以色列百姓在埃及法老手下做苦工，非常辛苦。约书亚出生的时候，他的父母希望成为以色列民的拯救，给他取名就取何书亚，就是解救，解救百姓。但是摩西说不行，你取这个名字啊，你凭什么呢？你的力量在哪里？你怎么可以拯救？摩西把它加上耶和华拯救，不是你能拯救，所以改名叫约书亚。以后这个约书亚成为很多人喜欢用的名字，旧约里还有别的约书亚，我们就不多提了。那么以后到了主耶稣时代，很多人也叫耶稣这个名字啊。不过我们中文有的时候把它翻成耶逊，有的时候翻成耶西啊，翻成类似的，把耶稣的翻译专门留给神的儿子主耶稣用。那么这一个意思就是神的儿子来了，耶稣来了是要拯救罪人，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在圣经很多地方描写耶稣是谁，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是施洗约翰帮主耶稣施洗之后马上的宣告，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然后主耶稣自己在他第一篇讲道，那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主耶稣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人子必照样被举起来，要被钉十字架。耶稣教导门徒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耶稣说，一粒麦子要落在地里死了，结出许多子粒。讲这句话的时候，耶稣已经靠近格格他，靠近上十字架。耶稣说，现在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民来归从他。耶稣面对撒旦世界的王怎么打败，他要上十字架，把罪的权势解决，然后把死的权势解决，以后死里复活，撒旦的权势就不能管辖我们。各位亲爱弟兄姊妹，我们不想去犯罪的，但是魔鬼经常像吼叫的狮子，要吞吃我们，陷害我们，用罪的思想意念让我们产生罪的行为，让我们做不该做的事。我们没有力量，唯有请主耶稣到心中作王，主耶稣必打败了魔鬼的权势。他是耶和华拯救，他是耶和华带来我们里面得胜的力量，你就能超越魔鬼的权势。所以主耶稣第二面，他的名叫耶稣。那么第三面应验了旧约里面 他要被称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又是另外一个希腊字，不是希伯来文，希伯来字。其实这个是三个字的，三个字，前面四个字母可以分两个，第一个两个 in 的意思就是同在，翻成英文就是 with， 中后面两个字是 nu， nu 就是我们，最后两个字 l 就是以利，主耶稣在十字架喊着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的意思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神啊为什么离弃我，所以 L 就是神的意思，以利神的意思。那前面就是同在，我们与我们同在，所以以马内利希伯来文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么这一个又有相当需要讲解的地方，旧约的先知以赛亚就做了这个预言，当时为什么做这预言，你去读以赛亚书第七章里面的记载，然后到第八章记载，那个时候犹大王叫做亚哈斯，是西西家的爸爸，这一位算是比较好的君王了，西西家是好的君王，但正好亚兰国的国王跟北国的国王联合攻打南国亚哈斯，那个时候亚哈斯就很战惊，两个国的国王，一个是北国十个支派，一个是亚兰帝国首都在大马士，联合起来要攻打南国，在危急的时候以赛亚给他们安慰，以赛亚说神给你们一个兆头，要拯救你们，这拯救你们那里面简单的说就是有一个小孩要出生，这个童女怀孕生子，在她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以先，大概是两岁的以先，你所证悟的这两个王的地方必自见弃，神就应许这两个王要挡你，他们一定会被打败，两年之内。那么当时这个预言，我们晓得旧约圣经的预言，一个是目前的实现，一个是将来终极的实现，这个很多读预言各位要了解，比方主耶稣说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圣地，你们要注意啊！这一个在历史上至少应验过两次，真正的应验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敌基督的出现，所以历史的应验还有至终的应验，我们相信先知以赛亚讲到以马内利那个至终的应验是指主耶稣，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是指主耶稣的降生。但当时的确有两个可能，一个是亚哈斯过不久果然生了西西家就出生了，另外以赛亚先知本人也跟女先知结婚以后也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的名字很长，各位回去自己读啊，读起来也记不住的啊，叫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你们能记三个字就不错了哈，很长的一个名字，那是以赛亚的儿子啊。那么所以一种可能就是这些孩子出生两岁以前要得解救， 那么事实果然发生了啊！当亚兰国的王跟北国的王联合打南国，过不久的时间，亚述帝国兴起来。其实亚述帝国已经强盛很久，可是亚述帝国打下来，先把这两个王给打败了，得到了平安。那么很可惜，以后北国一直背逆神，拜巴利。再过十多年，亚述帝国就把整个北国灭亡了，北国就被俘虏，这是另外跟这无关的。但是以赛亚讲的预言最重要的实现，就是700多年之后，真正童女玛利亚降生了，降生了主耶稣基督，真正的应验是在最后，就应验了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神的拯救就临到地上需要拯救的人。古代的是暂时应验在犹大国的里面，到了主耶稣时代的真正应验在主耶稣身上，主耶稣来到人间。那么耶稣他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我先讲这三个，简单说一下。主耶稣是荣耀三位一体第二位圣子，与圣父、圣灵同永恒、同现存、同荣耀，一同创造万有，一同管理万有，一同维持万有，在三位一体真神的计划里面，圣父差遣圣子来到人间。所以主耶稣来了，他是完全的神，成为了完全的人。主耶稣需要吃东西，需要睡眠，他如果被刮伤了是真的会痛。主耶稣有人身体灵魂，像人一样要从婴孩长大，变少年，变青年，到中年，然后上十字架。除了一样，就是他没有罪性，没有犯罪，其他他跟我们人都一样。他像亚当夏娃没有堕落以前完全的人，亚当夏娃堕落了，犯罪了，罪的权势才进到人的里面。所以主耶稣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这是教会历史上经过很多研究之后一个简单的结论：神性完全，人性完全，并存于一个位格的里面，不相混，不交换，不分隔，不离散。那么如果用比喻，这个比喻很难啊，这个最好的比喻像人，人有物质的身体，人有非物质的精神啊，我们姑且按圣经的翻译叫做灵魂啊，因为人到底二元、三元、一元整合这些很麻烦的讨论啊，就是我们这样说，人有物质存在，人有精神存在，人有身体，人有灵魂。就像一个人 身体灵魂联合成为一个人。主耶稣的人性，主耶稣的神性联合成为一位基督，紧密的相连，这种比喻是比较妥当。我讲两个不好的比喻，一个比喻，耶稣神性人性的联合像人穿西装，这个西装可以穿可以脱，这样的太分散，变成似乎是两个不相干的元素，这是不好的。另外一个也不好的，好像墨加在水里面就混成墨水，这个墨到底墨水是墨还是水，请你们回答，就是墨水啊。所以呢，墨加水变成墨水，又不是墨又不是水，那这个比喻也不好。因为耶稣的人性是完全的，耶稣的神性是完全的，这一位神与人同在是奥秘的，是奇妙的，他完全的人性。所以当他到了撒玛利亚井旁，请问口渴是真的是假的？不是假的哈，他真的渴了嘛啊？耶稣在加利利那个船上面累得睡着了，真睡假睡？都是真的啊。所以他吃东西也是真的啊，钉在十字架会痛是真痛假痛？真痛，受痛苦的啊，人性的完全是真的啊，但是他能够水面行走，能够五饼二鱼一万人吃饱，能够瞎眼看见，瘸子走路，聋子听见，大麻风洁净，叫拉撒路死里复活，最后他自己从死里复活，请问这些是真的是假的？也是真的，神性的完全，人性的完全。这一位是我们所信仰的基督，他来做王，我们欢迎他，请他到心里，他做救主，把我们从罪里救出来，他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跟随他。我最后就要结束了啊，时间没有了，不然还可以讲很长啊。我们感谢神，这样一位荣耀的基督耶稣，神的儿子，救主来了，第一个知道的是玛利亚，第二个知道的是谁？应该是约瑟。我相信玛利亚是最早，因为天使跟他讲，然后啊，他一直一定会考虑要不要告诉约瑟啊，要不要讲啊，因为这是冒很大的危险，他真的碰到危险了啊，所以他后来告诉约瑟了。但是约瑟呢说，那好吧，那我们就分手吧啊，那不然怎么办呢？约瑟心还算善良，他是义人，他要照律法嘛，我们都订婚了，按照犹太人规矩，这个订了婚之后就很严格了啊，除了没有接回家之外，他们就像夫妻一样了。所以你看圣经提到把你的妻子接过来，他还没有结婚就把妻子接待过来啊，他的丈夫就用这个名称了啊。所以啊，约瑟后来说，好吧，那暗暗的把他休了吧。玛利亚接受神托付，她真的冒失去丈夫、失去生命的危险，但是她欢迎主耶稣。那上帝是奇妙的，赶快一看这个约瑟是个还是不够机灵啊， 马上派天使来，这个上帝就告诉他说啊，你太这个你未婚妻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啊，你要把他接纳他啊。经过这一道上帝的干预，约瑟就顺服了。所以最早接待主耶稣的一个是玛利亚，一个是约瑟，这两个也蒙了大恩，蒙了大福。好了，现在最后了，我大概一两分钟就要结束了啊。这是我上个礼拜讲过的，感恩节到了，感谢上帝大恩，圣诞节到了，纪念主耶稣的降生。2000年来很奇怪的是，庆祝主耶稣降生，感谢上帝的恩典，变成我们互相送礼物。你凭什么收礼物啊？你送礼物给人干什么？所以我上礼拜说了，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有很好的建议，这不是我建议的哈。这位姐妹呢是想说，我们应该把礼物送给主耶稣嘛，他来到人间，他甘愿这样子为我们。或者我考你们了，感恩节圣诞节礼物应该送给谁啊？哎，答对了啊，答对了，我赶快抓住你们讲的话不要忘记啊，送给主耶稣啊，不要送给我啊，你们记住啊，送给我就给你退回去了啊，或者送给我就给你转送给主耶稣了啊，不要送给我，最好也不要互相送嘛，连你儿子都不要送啊，请问送你儿子还是送给主耶稣？不答什么意思啊？你们都造反了，就是啊，送给主耶稣啊，儿子重要还是耶稣重要？哎，答对了。所以今年你们的圣诞礼物，你们的感恩礼物，通通送给主耶稣。你说主耶稣有需要吗？当然主耶稣没有需要，主耶稣怎么会需要呢？但是很奇妙啊，主耶稣要从耶路撒冷伯利恒逃难到埃及去，需要不需要路费？需要不需要生活费啊？需要的。那谁提供的？后来谁提供给他们了？是几个博士啊？几个博士，这是我预备下礼拜再讲的啊，以后再讲的啊。那我告诉各位啊，各位天天走进走出看到那个新堂了没有啊？在哪里啊？到底啊？好，哦，在那边是吧？好呀，你们等一下出去看一看啊。这个新的礼拜堂快要盖好了啊，我们以后就会就不要分两堂了，通通一堂就好了啊，在那一边。到现在为止，教会能动的资金，我们存了很多年的，都要放进去了。现在正预备买凳子了，请问凳子买了给谁坐？给谁坐的？这个你们不肯答，那我就不下台了哈。将来凳子买了给谁坐的？啊，就是我们坐的嘛。啊，买凳子要花钱的，我们还不够啊。那么将来还要买这个电器的系统啊，扩音的系统啊，免得讲话你们听不见。里面很多的设备，估计现在大概还差50万到100万，我们这个大楼啊还差50万到100万啊。我们祷告求主预备，不要勉强的啊，勉强了上帝不要的，欢欢喜喜快快乐乐把你送给你儿子的礼物送给主耶稣啊，把你送给你没有儿子送给女儿的一样送给主耶稣啊，没有女儿没有儿子送给你女朋友的，请问送给谁？送给你男朋友的，送给主耶稣啊，或者送给弟兄姊妹的，送给主耶稣啊。希望明年2-3月建堂完成，不要欠一毛钱。希望我们不要去贷款啊。讲到这里我还要再一分钟啊，对不起啊。为什么呢？我上个礼拜简单说了以后啊，没想到 我们教会一对老夫妻退休了已经，他跟我讲，他说黄牧师啊，我们退休了啊，这个建堂还不够啊，我们愿意奉献啊，我不讲奉献多少钱哈，退休了没有收入，他们很欢喜的，他说我们刚奉献一笔，不过你昨天一讲我们再奉献一笔啊，我倒不希望你们东一笔西一笔哈，一笔就好了，好好奉献交给神，让神使用完成他的计划。感谢主，他愿意来到人间啊，这是何等尊贵，何等蒙福，希望我们在感恩节圣诞节特别献上我们感恩。请低头祷告。亲爱主耶稣，感谢你愿意奉圣父的差遣来到卑微的人间，你是荣耀的基督，你是奇妙的救主，你是全能的真神，我们衷心欢迎你打开心门，请你到我们内心做永远的王，做我们的救主，做我们生命的主。愿你赐福众圣徒，奉主耶稣圣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